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在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善功，我们完全是信耶稣所做的功，我们就得称义了。那这是不是刚好就违反了因果律？就是我们没有种好的东西，我们只是信耶稣，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我们只是信耶稣，我们就得称为义了。那么相对的也是一样，这个有一点难讲哈，不过我还是要讲。我们不是因为好就被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行了善，遵行了律法被上帝称义，我们纯粹是凭着信心。好，我们如果勉强接受这个，所谓勉强接受，就是虽然我们都接受我们是凭恩典，不过想到我们没有种什么，没有行什么善，单单信耶稣就得到了，好像还是觉得有点太占便宜了。那么我们昨天今天都有讲过，没有占便宜，神没有不公平，因为耶稣做的我们也做了，我们跟在基督里跟基督相连，所以神的赏罚还是公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有一点叫我们难过了，我们没有行善，纯粹是神的恩典，神要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神要恩待我们就恩待我们，好，我们说哎，我们很有福气。可是这个教义还有另外一半，神要怜悯就怜悯，要恩待就恩待，我们没有什么好，纯粹是上帝的恩典，好，我们同意，我们也很不好意思接受，感谢主。相反的，不要忘记了，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你好，纯粹是上帝爱你，你就蒙了恩典，也不是因为你坏，上帝无缘无故的拣选我们，你也可以说上帝无缘无故的弃绝了以扫。不是雅各好就是神要拣选他，也不是以扫坏就是神要弃绝他。各位，我今天提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讲因信称义不能不讲预定，不能不讲神无条件的拣选和弃绝，我就提一下，但是我不能多讲什么。如果要多讲，我们只能说上帝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上帝一定是公平的，神固然是做了永世之前他的拣选预定，这是真实的，不管好或坏，但是神仍然是公平的，因为从人这边来看，人也是自己做选择。我的意思就是说因果律没有被废掉，人种什么还是收什么，只是这因果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愿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绝没有侥幸，我们绝没有随便，我们还是不断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撒种，我们耕耘，我们也能收割，求神帮助我们。而在加拉太书里面，以及加拉太和保罗喜欢引的生活里面，那么前面在我们刚读的第四章讲到说以撒，讲到说夏甲和撒拉这两个人，我们也要提一下，因为看起来保罗讲的有两个大问题，一个不合事实，第二个不合道德。什么叫不合事实呢？29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 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那么保罗在说，按着血气生的，就是没有得救的人；按着圣灵生的，就是得救的人；按着血气生的，就是那不认识上帝的人，被弃绝的；按着圣灵生的，就是被拣选的。好，你可能不知道，保罗讲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各位，血气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是坏字，血气就是自然的意思，按着自然，按着生理生的。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妾夏甲按着血气生的，也就是他们凭着自然的能力经过了性行为怀孕生下来的。这里面并不需要有邪恶，事实上也没有邪恶，这里面的婚姻是上帝并没有禁止，而且亚伯拉罕没有小三，这个是大老婆撒拉叫亚伯拉罕做的事情。好，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一对夫妻，我们通常非常看重亚伯拉罕，对撒拉比较忽略。其实撒拉是相当的辛苦。那么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撒拉，可能我们也会觉得撒拉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好女人。各位姐妹，撒拉是非常漂亮的，照犹太人的传统，撒拉是有史以来女人中最漂亮的。怎么知道她很漂亮呢？她在89岁的时候，老太太了，89岁的时候，那时候怀孕，这不稀奇，90岁生下来，这也不稀奇。生下来撒拉很高兴地说，我还能乳养婴孩，就他还能 breastfeeding， 能喂这个小孩，这也不稀奇，反正这是神迹嘛。稀奇的是他89岁不仅是怀孕了，89岁他所在的地方那里有个亚比米勒王看到了他，还要娶他做小老婆。89岁的老太太，一个王后宫妃嫔那么多，他还看到，哇，惊艳，好美啊。所以撒拉一定是最漂亮的人，不过也有人说最漂亮应该是夏娃，因为那是上帝造的，撒拉是第二，不管第一第二她都非常漂亮。圣经没有多讲她是美女，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她应该是很漂亮的。她很漂亮，但是她恐怕也跟很多的美女一样脾气很不好，所以我猜这边的姐妹脾气都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因为太漂亮被宠坏了，脾气就不好。撒拉不是被宠坏的，撒拉也算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我还是说，我自己看圣经，我觉得很多人物包括撒拉在内被忽略了。我们讲这对夫妻一定都是讲亚伯拉罕，他怎么伟大，他的事情很多，撒来呢就没有多谈。圣经对他也没有多着墨，但是恐怕圣经讲的就我们值得去想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撒来夏甲还有这两个儿子的事情。亚伯拉罕蒙召，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未得之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圣经上讲他出去的时候，希伯来书11章说他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反正就是跟撒来跟他们全家讲，耶和华上帝呼召了我， 他对耶和华上帝有多少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呼召他了，他就听从了，很奇妙，神拣选他，他被感动了。有一个神明，他以前在米索波大米不是拜这个神，他家不是拜这个神的，那现在这个神跟他显现了，神一定要告诉他，我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这个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离开富家，到一个地方，我给你那个地方呢，听说是牛奶与蜜之地。后来说过，当时没有多讲，亚伯拉罕就去了，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也就去了，但他没有看到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各位用今天的话来讲，你老公跟你讲，老婆，我们要移民到非洲的一个地方，非常好。今天跟亚伯拉罕时代不一样，今天我们在 Google 可以搜一下非洲哪个地方，澳洲哪个地方，纽西兰哪个地方，搜一下看看那里的风土民情，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看一次，经验一下，然后要不要去。那么去了可能不喜欢再回来嘛。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去了就不回来了，非常好的地方。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往迦南地去了，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各位，我绝对相信圣经神的话绝对可靠正确无误，我绝对相信独一的真神，你们念的使徒信因为我也信。我为什么突然加这个话，就是我讲的好像有一点会很荒唐，没有荒唐，我跟你的信仰一样，除了我可能比你还坚定一点。神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亚伯拉罕去了就知道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你今天如果有圣地之旅，甚至不要圣地之旅，你稍微有点尝试，你也应该要知道迦南地巴勒斯坦那块地，除了沿海平原有一点地中海气候地方以外，其他地方不是好地方，是沙漠，是旷野，是荒凉的，土地并不肥沃，没有什么水，老实说不是牛栏与蜜之地。这个地方跟亚伯拉罕离开的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肥淤月湾就更不能比了，不管是自然条件，不管是人文条件，都不能比。迦南地的人文根本没有人文，只有人武，就是很野蛮非常坏，这个地方的人后来神要他要约束亚把他们都消灭了，很邪恶，肥沃度也远远不如米索波大米。亚伯拉罕等于从一个很烂的地方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地方到一个很烂的地方。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后来大家也不敢问，因为提出质询了会被教会惩戒的。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对圣经的看法怎么样，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口头上都会说我信圣经神的话，心中问题会很多。各位，我相信圣经神的话，心中问题也不少，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不是问题都解决了才信神的话，我们是绝对相信神的话，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应该诚实。我们看到圣经，我们看到自然科学，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有冲突，不必扭曲事实。我们发现有冲突，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现在不一定能把它解决。我现在要说的，亚伯拉罕从一开始他就碰到信心的问题，神叫他去，去了以后所看到的跟想的不一样啊。那么不仅是神没有给他立足之地，就算神给他了，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么好。我说这个话跟我们的信仰有关，你信耶稣以后你觉得耶稣真的很好吗？当然我们平常唱诗歌啊什么敬拜赞美的时候都会说很好，你要受洗的时候也会说很好，但是我们生活中又不免有一些困惑。 有的时候碰到很大困惑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跌倒了。在这里我也要恭喜各位，我也要恭喜我自己，如果你信耶稣信到今天，你还在信，而且真的信，各位，了不起的福气啊，不得了的福气。我们是万人中被拣选的，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知道这是真神。即使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事情，好像跟有一位全能的神爱我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经历中太多事好像没有神，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住对我们说耶和华你在哪里。各位，这个话你不要觉得稀奇，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诗篇。我们的圣经是神的话，这些属灵的人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他们诚实的在圣灵感动下把这些话讲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不敢讲这话。耶稣在十字架上有这样的呼求。这些我不是叫各位悖逆，我们要信靠上帝，但是我们也诚实的把我们的话对主讲。你如果还在信耶稣，我必须说你真是有福。不是神抓住我们，我们不会抓住神的；不是神恩待我们拣选我们，不会拣选神的；不是神爱我们，我们不会爱神的。我自己有问题，有犯罪，有失望，但是我感谢主，我越多这些经验，我越觉得我非信神不可，他是可靠的。我也不觉得我这样的立场是荒唐的，就是我们上一堂有讲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确据胜过一切。所以第一个，我还是恭喜各位，你如果信耶稣你是有福的，你不知道你多有福气。第二个，如果你还信耶稣，你知道这是恩典，你也要求主帮助你能够坚定的信下去，碰到问题的时候能坚定信下去，不是好面子，不是假装在那里撑，是呼求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神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了迦南地，亚伯拉罕去非常失望，因为那个地方并不好。圣经上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比起他家乡差太远。更严重的是，神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不能给他。因为这个地方充满了迦南人，都是很凶暴的。亚伯拉罕没有得到那块地方，400年以后约书亚才得到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好。我现在赶快给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的宝贵，不是我们直接得到那个美好的果子，我们得到的是美好的种子。我们美好的种子好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还有路加福音好像8章都有讲，都是神的话，都对。马太福音特别强调那个种撒在好土里是人听到明白了，这是对的。路加福音讲撒在好土里的是人听到存在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我们信了上帝，神的道撒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神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也让我们忍耐着结实。神给亚伯拉罕的，给我们的一定是流奶与蜜之地，但这流奶与蜜之地需要长期的靠着神的恩典耕耘出来。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包括以色列人，可能就是这样。以色列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可是神恩待他们，他们在那里的努力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我们在这里也不再去讨论以色列阿拉伯中间的问题，巴勒斯坦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基督徒在这些事上常常不够公正，不合圣经。我们好像觉得巴勒斯坦人罪该万死，以色列人罪该得罪根本没有罪，甚至很多人觉得基督徒要支持以色列人。我觉得我们要公平，我们爱神的选民是对的，但是我们爱巴勒斯坦人也是对的。我们该传福音给他们，也应该告诉他们，我们也应该在每件事上希望能够公正。当然我们是小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的大事上去解决那些美恶中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有一个公平的心。好，这个是岔出来的话，我们回到这里。以色列人也显出来，我觉得基督也显出来，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并不是把金子银子给我们，也有这个情形，但上帝给我们美好的生命，是让这个生命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的大能，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在艰难的世界里靠着神的大能，结出各样芬芳的花朵和果子来。神不是把花直接给我们，神不是把果子直接给我们，神是把种子和圣灵的大能和顺着圣灵撒种耕耘的心和力气给我们。这一切仍然是因信称义，都是主做的，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我们也经历一些。但是我们自己实在是罪人，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没有办法。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看到那个地方，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刚刚讲的应该是真实的，就这地方并不好。但我们感谢主，当神的话应许跟现实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要撇弃神的话，我们要更多的呼求神。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以后，看到现实的不理想，经历到迦南人住在那里凶狠，他的反应不是回家，哎呦，我们受了那个移民公司的骗，来到一个地方结果很烂，我们回归，或者说听说家庭，听说老家很好，我们回归。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有多少人是归于回流，我听说移民到加拿大，到纽西兰，到澳洲，有不少人后来发现，哎呀，还是台湾好，最起码台湾的健保真是好，于是就归于回流，而这也不是坏事。可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绝不回去。他绝不回去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不能回去或者换地方，而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坚定，不管发生什么事，包括上帝的应许好像跟现实有冲突，我们绝不离弃上帝。甚至上帝可以对离弃我们，像耶稣说的，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你知道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不是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是两次讲，我的神，我的神，你还是我的神。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声喊叫的时候，那个聪明的罗马的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一个人在十字架死得那么惨，还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百夫长怎么会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应该说这人真不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有眼光啊，一个人被神离弃还肯说我的神，这人必定是神的儿子。当我在责打小孩的时候，所有跑走的人都不是我的小孩。当我在责打的时候，愿意接受我责打的，这人一定是我的儿子。不过你不要问我的儿子是不是。 各位不要离开我们主，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怀疑，但愿圣灵让我们知道，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他是重价的珠子，配得一切的颂赞。亚伯拉罕没有回去，但是不是没有困难哦，又碰到饥荒了，就跟你信耶稣以后一发现健康检查有癌症，然后又发现是末期，还要信吗？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那个地方又发生饥荒了，信了耶稣，有很多不顺利的事，亚伯拉罕就到埃及去了。很多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去埃及，我不觉得。迦南地没有东西吃，你不去埃及你去哪里了？他不回家就好了，他到一个地方能够给他吃的，这不是坏事。耶稣也逃到埃及过。各位，我们常常有一种殉道者的情节，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我们说我们就在那里殉道，没有，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去。我们中国文化好像对于逃很不耻，可是圣经没有说不可以逃，你可以逃，但你要信靠上帝。亚伯拉罕碰到这个大饥荒，他就逃到埃及去了。逃到埃及去，这个时候撒拉年纪也不小，但是也是出水芙蓉，也是惊为天人。亚伯拉罕跟撒拉讲，老婆，你实在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你太漂亮了，埃及人看到你，如果知道我是你老公，就会杀我娶你。你知道你多有魅力吗？我们不能以夫妻相见，那会要我的命。红颜不薄命，红颜的老公会薄命。我们不要以夫妻相见，我们说你是我妹妹好不好？如果我是你老公，我会被砍头；我是你哥哥，那就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了。各位，亚伯拉罕和撒拉到埃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组成一个诈骗集团。我没有说错，他们骗埃及人，当然是夸大的话，他们骗了埃及人。果然呢，而且亚伯拉罕这个事做过两次，儿子也做过，我都不知道这些，在我知道，但是今天没时间讲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教训。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老婆都要像你们教会的姐妹一样要很漂亮，当然麻烦也很多。亚伯拉罕说埃及人会杀我，所以你说你是我妹妹好不好？然后果然他们一过海关，海关就通报皇宫，哎，来了一个绝色美女，撒拉就被带到埃及的皇宫里。这个事情有两次，第二次我们非常清楚撒拉没有被玷污，第一次我们不确定。可能哈，在和合本的翻译，在12:19，法老后来责备亚伯兰说，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中文有一个要做我的妻子，好像是还没有发生一样。如果我们这样解释，我们可以说没有被玷污，好，感谢主。各位姐妹，换一下哈。如果你老公有一天跟你讲，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参加公司的晚宴，我看我们的董事长对你色眯眯的， 我在这个公司非常的受挫，董事长很打压我，你去跟董事长睡觉好不好，让我可以升官。各位，亚伯拉罕给撒拉的建议差不多就是这样。姐妹们，你听到你丈夫说你跟我的老板睡觉，让我可以起码免了灾难，说不定还可以发财，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希望你不会说哎呀欣然同意，哎，我这么漂亮好，希望不会啊，想都没有想过。我不知道莎拉的想法是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妻子，老公跟我讲这个话，直接的反应当然是你真窝囊，我要跟你离婚，你真下流，你真无耻，你把妻子的贞操看成什么。莎拉听了，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玷污，我觉得太恐怖了，我觉得做亚伯拉罕的太太太恐怖了，有这种老公，而且后来发生两次。当然如果你说有亚伯拉罕这样的老公好可怕，你也可以说，你更可以说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上帝好可怕。亚伯拉罕后来第二次做这件事的时候，在创世纪20章第13节被人家发现了他们不是兄妹是夫妻。亚伯拉罕解释，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也是好可怜哦，老婆请你救我一命，神叫我们流浪在外面，我们在迦南地，我们在很多地方充满了危险，我们不能以夫妻相见，拜托你说你是我妹妹，救我一命。亚伯拉罕说这话也是很艰难的。好，这些复杂我只是提出跟随信靠上帝有艰难的。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故事，我们都讲哇，他献以撒好了不起，他救罗德好了不起，是了不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神有恩典，但是也辛苦。所以真的我们读属灵书籍，我们听到没有比看圣经更重要，我们常常看的属灵书籍听得到，把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都删去了。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伟人，他的信心在这件事上，你看到他有很多的失败，但有一个是神保守，他没有离开主。但是即使他没有离开主，他还是有软弱，就跟我们一样。各位不要说我信了耶稣就飞黄腾达，没有问题，一切都很好。我自己昨天也讲，今天也在讲，我们信了耶稣有无比的永远的福分，没有人能夺走的，但是不是没有艰难。我们需要有教会生活，我们需要彼此带导，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扶持，就是这样。你说单单凭着靠着圣灵靠着耶稣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靠不下去了，你要祷告啊，我们不想祷告，那时候怎么办？你需要有教会生活。虽然教会非常的不好，很多的罪恶，我上次有讲，我这次再提，我们念的使徒信经里不是只有说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有一个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信加尔文有讲，信教会 跟信圣父圣子圣灵有不一样的地方，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教会远远不能跟神比，但是使徒信经讲，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教会叫很多人跌倒失望，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受挫，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教会，但是是孤心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不跟别人来往。我劝你要有教会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祷告不下去，有人为你祷告，感谢主。我不知道撒来怎么渡过埃及的，后面看起来有好结果，对不起，诈骗集团成功，亚伯拉罕后来离开了埃及，他们大大的有钱起来，就是埃及王法老给了他们很多钱。当然各位，我既然敢这样讲，我当然会说神没有错。你说亚伯拉罕和撒来说谎，不但没有被惩罚，神还惩罚了，而且严严的惩罚了埃及法老全家的人，降大灾，我们不知道什么灾，神好不公平哦。再说一次，这对夫妻说谎诈骗，结果神没有处罚他们，神处罚了埃及人，然后亚伯拉罕因此得到了极大的财富，好不公平啊！各位，没有不公平，神打击埃及人是对的，神打击法老是对的。为什么？当你这个国家，你这个民族的风气是我太太漂亮一点我都吓得活不下去，你逼着人家说谎，这种制度，这种国家，这种民族需要被惩治。埃及人法老太好色了，好色到叫人家要说谎。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犯罪，保罗说的，我求主让你们一件罪都不要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必须在两个罪恶中选一个轻一点的，仍然是罪，仍然需要主的赦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我自己觉得撒来在埃及的这一次以后脾气变得非常的坏，因为太恐怖了，因为也太没有想到老公会这样，以至于后来你看到撒来对别人都非常的凶，包括对夏甲。我的时间也已经到了，每次都是虎头蛇尾，对不起啊。到后来撒来也怀孕，就是他自己不能生嘛，很丢脸，他就请亚伯拉罕跟他的妾夏甲同房，就生下了以实玛利。夏甲是人间第一个代理孕母 surrogate mother， 因为当时你不能生是一个丢脸的事，有别的女人帮你生是可以的。你可以看到撒来其实也很自私，她也不管夏甲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就叫她跟她老公睡觉。等到17年以后，就是以实玛利17岁了，撒来也怀孕了，而且也生了。在她怀孕生子以后，在满月的那个宴席上，圣经上说以实玛利看到以撒，看到就笑了，我们中文翻戏笑，其实就是笑。撒来马上说把这孩子赶出去，把这孩子和他的妈妈赶出去。撒来也是很狠的，他马上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小孩会妨碍我自己的小孩得产业， 就王永庆家庭的事件，在亚伯拉罕家也发生过，两个老婆，两个小孩，遗产的问题。亚伯拉罕当然舍不得，我想他也爱以实玛利，可能他对夏甲也有某种程度的爱。这些各位今天都不能讲，我再一次说我很遗憾，我们平常讲只讲亚伯拉罕，夏甲怎么样，撒来怎么样，都没有多去谈，其实都值得想。亚伯拉罕就听了撒来的话，因为耶和华也说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圣经上讲亚伯拉罕早上起来把他赶出去，给了他一皮带水，给了他几个饼。以亚伯拉罕的富可敌国，要把一个老婆休掉，而且把他的长子哦，有一段时间是独生子，赶出去，要给的赡养费不知道有多少。在当时，如果把这两个人赶出去，吃的金银财宝，可能几车的东西都有。亚伯拉罕只给了他一皮带水，几个饼，有没有太无情了？我不知道。我能说的就是，他们的分开，亚伯拉罕听撒来的话，也就听上帝的话，是对的。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神说你把他赶出去，我会照顾他们，把他们赶出去是对的，我会照顾他们。但是我想亚伯拉罕是很难过的。保罗有没有犯第二个错误？刚刚说第一个错误是他说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其实是撒来逼迫以实玛利和他的妈妈。但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保罗敢犯这个错误？他不怕人家查圣经吗？明明是以实玛利被欺负，怎么保罗说是以撒被欺负？为什么？各位，圣经不会错的，圣经这样讲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来想一想，亚伯拉罕的家庭很单纯，只有亚伯拉罕、他的老婆、他的妾，还有以实玛利，还有以撒，五个人。这五个人里面，哪一个最快死？应当是亚伯拉罕最快死，年纪最大。如果亚伯拉罕死了，以撒和他妈妈一定惨了，因为他妈妈年龄也很大，然后在这个家里最有力量的是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这个人那个时候17岁，圣经上讲我们同情他，是神也爱他，恩待他，给他赏赐，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以实玛利个性为人像野驴一样，会打人的。夏甲被赶出去很可怜，可是各位，我们不要把一个观念，现在政治正确的想法就是，只要你是一个弱者，只要你比较穷，只要你比较丑，你就完蛋了。啊，你就非常好，只要你有钱漂亮就是坏蛋。现在政治正确这样讲，我们不能这样讲。圣经里甚至说到，你在审判的时候不要偏爱穷人。夏甲和以实玛利都也是罪人。夏甲曾经在一怀孕就看不起他祖母，很笨，你敢得罪你的祖母？但是也显出夏甲是愚蠢，会攻击撒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继续让这一对母子留在家里面，对亚伯拉罕、对以撒都不是好事，所以把他赶出去。 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意思是弟兄姐妹对上帝的恩典是很容易被消灭，很容易被魔鬼，被我们自己的小心消灭。我们当然相信神的保守，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这就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有任何人把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抛弃的时候，将来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祸患，所以要把他赶出去。我说这个话意思并不是今天叫你们赶出去你们不喜欢的人，我说这个话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信仰里面把那不信的恶心常常除去，不要有那不信的恶心，它会伤害攻击你的。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也在想到，不是你们教会的有人，我要为他们祷告，我很急的在为一个人祷告，这个人在犯罪的边缘，应该是还没有犯罪，我不能继续讲下去，你们可以猜得到是什么。一个人可能会犯罪，还没有犯罪，各位你想知道，这一定是婚姻出轨的事，一定有第三者的引诱，而那个引诱很难避免。各位碰到这种事，你要痛下决心，你要把那个罪恶的念头赶出去。我知道很困难，魔鬼常常是在我们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不友善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 perfect 第三者，老公不体贴的时候出现一个体贴的人，老婆 ugly 的时候出现一个很 nice 的女性。魔鬼总会把那最坏的犯罪的机会放在我们前面，像最好的。各位，在教会历史上有这样一句话，主啊，若是天堂的福气不能吸引我保持良善，求你让地狱的刑罚让我害怕不敢犯罪。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需要拒绝罪恶。亚伯拉罕和撒拉自己也犯了很多罪，我想到他们的蒙恩，就再一次肯定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都不够好，但我们要信下去，我们信下去希望有比较好的结果，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信下去，不要为了任何理由，不要为了眼前的快乐放弃了永远的福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我们，真是求主可怜我们。你恩典的宝贵我们常常不觉得，世界和肉体的快乐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并不渴慕你，可是我们非常渴慕犯罪带来的快乐。主，求主帮助你的仆人说，你们与罪恶对抗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但求主赐力量让我们能够被你提醒，被你安慰，被你鼓励，使我们走在正路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